是不是对日本很好奇呀、啊？
萨利哥哥，是你们莫名的上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巴吉亚拉哈啊，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开场了，大概有两个月了啊、哦。忙了两个月呢，终于可以先来录这一集了。正因为这是复活后的第一集呢，那这一集就来当作是第二季的第一集好了。我们每一季就是佛系更新，好不好？也是佛系的集数啊，就是每一季的集数呢都不一样。那我们这一季呢，就专门来讲台湾的神社。而沉寂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除了认真调整自己的状况之外呢，其实我也非常努力的想做一些改变。毕竟我不是在日本的工作啊，或是在日本留学，或者是在日本生活，所以没办法很完整的介绍一些想介绍的地方或是历史。甚至有些听众可能会觉得，也会觉得说，哎，你又不是在日本，那你讲的好像跟真的一样哦。那这样介绍，说不定有些人听了就觉得说，啊，那我还不如去看六的频道，对不对？那我还不如去看马 Z 的频道去认识日本。所以我觉得很多地方的介绍还是走过会比较好，除了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之外，还可以总结出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思来想去，既然我人在台湾，那我就来介绍台湾的日本历史啊。台湾其实有很多日本的痕迹，无论是好的或是坏的，有很多地方其实都有保存下来哦。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历史，我也不希望这些地方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面，以及意识形态的毁灭里哦。于是我想把这些地方分成几个部分来制作这些内容。第一个分类呢，就是大家最熟悉的神社哦，蛮多人其实不知道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神社哦。日本官方在台湾的各州厅认证的神社总共有68座。但如果把其他非官方认证的神社啊、摇拜所啊等等算在里面的话，台湾的神社历史的总数其实是超过200座的。而今天这一集呢，我会比较简单但完整的说明台湾的神社设立的由来，因为要让大家比较完整且快速的理解为什么台湾会有神社，而且为什么会建的这么多座，以及为什么200多座的神社会被拆到剩没多少。那么接下来就开始为各位介绍一下，在日治初期呢，其实台湾总督府对台湾本地的宗教是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也就是我不会强迫你拜日本的神，但是呢，我也要建造我自己的神社。于是台南县知事基备进藏就向台湾总督桂太郎提议说，要不要把台南的延平郡王祠改为神社，这样可以结合台湾本地的信仰来推广日本的神道教，并且他们强调说，郑成功是有日本血统的，他既是民族英雄，又是开山圣王，又算是一个日本人，所以应该可以把延平郡王祠改为神社吧，既可以争取台湾人对日本统治的认同，又有利于推动自己的政务。所以在基备进藏建议完这件事情之后呢，台湾总督府也觉得说，哎呦不错哦，你这想法可以哦。于是他们就向日本的拓务省，也就是掌管日本外面属地的单位来核实之后呢，在1897年2月13号就把台南的延平郡王祠改为开山神社。而在建筑的部分呢，则沿用原本的闽南式建筑，并没有大改成为现在日本能看到的那种神社的样貌。所以开山神社呢，就变成台湾的第一座神社啦。而台湾的神社的快速增加，让台湾总督府在1899年公告了神社设立的相关规定。而建立神社之前呢，必须向台湾总督来申请，而神社必须要有本殿、拜殿等等的神社必要设施。而到了1915年，发生了一件台湾在日治时期起事规模最大、牺牲人数最多的武力抗日事件，而就是西来庵事件。大家可能对这件事情比较有印象的名字是那个比较特别的，叫做交八年事件。而这个事件呢，也是第一次台湾人以宗教力量大规模的武力抗日。而正是因为这一起的抗日事件，导致台湾总督府对台湾的宗教从不干涉的态度转为积极的控管，并且开启了3年的宗教调查。到了1919年，首任文官总督上任之后，开始了以内地延长主义的同化政策，就要把台湾人同化成日本的样子。 于是官方在进行台湾宗教的管理以及改革的同时，就开始广泛的兴建了神社。而这样广泛的兴建神社，就增加了神道信仰在台湾的影响。到了1930年代，官方就开始强化宗教思想上的控制，例如要求小学生在立祭日的时候参拜神社，公学校的学生则需要参加纪念日的祭典。而为了加速神社的建立啊，在1934年的9月公告了神社的建设要项，并且期望以一阶庄一社的原则尽早达到目标，但不滥设。对于神社的规模啊、设备啊，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以及规则。而随着皇民化运动的推行啊，建造神社的运动更以庆祝日本皇纪2600年，也就是西元1940年的时候达到了巅峰，可以说是要用这个庆祝的名义疯狂盖神社。但建造神社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钱。虽然他们想要把神社盖满台湾，但是经费真的不够。无论是建造的经费啊，或者是管理的经费啊、人力啊，还有资源的缺乏，都导致没有办法想盖就盖。所以1941年的时候，有大批的既有神社，也就是已经盖好的神社，都被列格或是升格，用这样的方式以提高神社的重要性以及扩大影响的区域。而我们前面有说过，他们的目标是一阶庄一社。在二战结束时呢，台湾有273个市阶庄，但由各地官方所新建的神社仅有68座，数量不及他们目标的一半，而且多数还位于东部的移民地还有番地。但是除了这68座，那前面说的那其他100多座跑去哪里了呢？其实在二战结束之前，就有部分的神社因为信徒担心会被外人破坏，所以他们就自己进行了奉烧的动作，也就是自己亲手把它给烧了，不能落入外人的手里啊。而这个奉烧的概念呢，就类似日本的武士切腹自杀，要死也不能死在别人的手里，要毁就不能毁在别人的手里，所以他们就自己把它给烧了。甚至其中有几间还是军方内部的营内神社哦。如果大家对历史还有印象的话，应该有很多人听过国民政府看日本不爽，所以日本人一走，他们就把通通给拆掉，通通都烧掉。但其实在战后初期呢，国民政府对神社的态度其实是比较宽松的，并没有直接全部拆掉全部打掉。政策上是去日本化没错，但是因为战后的资源是非常不足的，所以有不少的神社呢就转为他用，而那些建筑的材料构件呢，也是改建再利用。而南投县政府在1953年的时候，有跟台湾省政府请示日治时期的遗留纪念物是否要拆除。中央则表示说，神社、牌坊、鸟居、奉献灯柱等等的日本遗物，对文化及民族思想的确有影响的，应该要拆除。但是如果在不妨碍观瞻以及废物利用的状况下，是可以加以改装的。这个时候一部分的神社是还有机会被保留的。但是到了1972年，这一年日本跟中国建交，也就是跟我们断交之后呢，这时候台湾政府就不爽了。原本还有考虑空间说，还可以慢慢拆啦，但是当下就不演了。于是内政部在1974年2月25号颁布了一个把内文打在标题的条文，非常的长哦，这是一个条文哦，大家不要关掉哦，叫做清除台湾日据时代表现日本帝国主义优越感之殖民统治纪念遗迹要点，就是这么长哈。这个条文听标题就知道要干嘛了，就是要给你拆啦，哦，隆重给你拆掉，然后全部给你拆掉。但是中间有一条是有转圜余地的。这个条文的内容呢，讲的比较官方，我用白话跟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第一点，日本神社现在应该要立刻马上拆光光。第二，有表现日本帝国主义优越感的所有建物通通拆掉。第三，没有表现日本帝国主义优越感的建物、纪念碑，无损我国尊严，各地政府觉得可以留，有纪念价值的可以整理资料呈上去，暂缓拆除。而这个是为了在将来有倒塌可能或是倒塌的时候可以再重建。第四，民间的寺庙或是公共的建筑内有日据时代留下的东西，例如石灯笼，应该要劝导拆除或是改装。第五，日据时代建造的桥梁碑石上留着日本年号的，一律改为民国。 第六，日据时代遗留的寺庙捐赠石碑或匾额，以及墓碑上使用日本年号的，可以维持现状。而其实听完这六点呢，大家应该也能理解，这个条文并不是要全部拆光，而是视情况而拆。所以今天台湾才能保留这么多的神社，以及甚至有的还保留的非常的完整。但也是因为这个条文，所以才造成了台湾各地的神社大多都是在这个时候损毁的。除了人为损毁，也有一些神社是因为缺乏管理，所以在自然灾害中损坏的。所以现在能看到完整的鸟居啊、石灯笼啊等等的神社旧址，其实算是已经非常的幸运了。能看到完整的神社，甚至是重建起来的神社，更是比走在草丛遇到神兽还稀有啦，好不好？虽然很多都是被破坏过的，或者被重整过的，并不是它原本的样子，或者是它的颜色，但本体其实还是原本的。所以其实台湾有非常多的神社是很值得去走走的哦。而在这集结束之前呢，我还要再跟大家科普一下台湾的神社的社格分类，也就是神社的社格制度。而官方正式设立的神社分级由高到低是官社、国社、县社、乡社、无格社、社还有祠。而这些家家种种总共有200座，不在此分级上的再加进去，总数总共超过200座。但是残存下来的神社，甚至是神社的遗迹，只剩六七十座。而接下来我也会走遍台湾所有仅存的神社，一一的挑出一些很值得大家去走走，甚至说，可能在路边大家可以稍微去走走看看的一些神社来给大家认识哦，让大家去不了日本的时候，也可以稍微感受一下日本的气息，有种那种未出国的感觉，好不好？那么最后一样啦，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朋友们对台湾神社有兴趣的话，听完这一集不妨订阅、关注、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咱们在之后每一集上传的时候，可以在第一时间就收到通知，之后也会有更多的台湾神社分享给大家。那么今天就讲到这边了，大家拜拜。